轮美中贸易谈判2月19号在华盛顿展开，白宫发表声明欢迎中国代表团。
参议员桑德斯宣布参与总统大选，2020年大选中挑战特朗普的人数继续增加。
美国向世贸组织提出新要求，削减有资格获得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国家数量。2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首先来关注的是白宫方面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2月19号开始在华盛顿展开。白宫星期一发出声明，欢迎中国代表团。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这个白宫今天是当然欢迎这个中国的代表团来进行贸易的谈判。不过呢，特朗普总统今天下午其实也有另外一样重要的这个政策，也就是呢，他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签署了这个美国的太空政策指导方针。那么呢，这个指导方针签署下去之后呢，他正式要来成立，就是他在这个过去多次提到的太空军。那么他也说呢，这将是这个美国的第7个军种。那么在这个签署之前呢，他也表示说这个希望美国在这个太空的科技的方面以及这个军事的方面呢，能够是远远的超越敌人几十年，并且呢让这个所有的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办法跟美国这个并驾齐驱。那我们知道呢，在提出太空军的构想了之后呢，一直是由副总统彭斯来这个领军的。那么因此呢，今天在签署的这个现场，副总统彭斯也发表了一番的说法，表示说呢他所领导的这个团队来对这个建设太空军上做了贡献。那么希望呢，这个签署的这个行政的这个指导方针之后能够实际的这个操作下去。那么特朗普总统也说了，他说希望呢国会方面能够批准这样的预算，让他来进行他的太空军的构想。不过我们也知道，其实美国的这个空军方面已经本身就有这个在进行太空站方面的这个组织跟预算了。那是否要怎么样来整合美军当中各个军种的太空的这个战略的预算，或者是另外成立一个新的太空军种，要花多少的钱，就要看特朗普政府到时候提一个国会的预算是怎么算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当然今天非常引发注目的就是2月19号开始，这个中方的这个贸易代表团已经来到了华盛顿来进行第7轮的美中贸易谈判。那么就在星期一呢，特朗普政府的这个白宫呢也发出了一个声明，欢迎代表团。在这个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今天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将会欢迎中国的官方代表团前来，从2019年的2月19号开始举行一系列的会议，讨论两国的贸易关系。那么在当中呢，同时也提到了，在这个第7轮的美中贸易谈判的地点将会是在美国的华盛顿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那么之后呢，将会移到白宫的艾森豪行政大楼。那么同时呢，这也是上一次刘鹤来的时候他们谈判的地点。那么从2月19号开始呢，也就是副部长级的会议谈判。那么在美方的代表方面，则是由美国的副贸易代表杰瑞许来领军。那么到了2月21号呢，才是主要的会议召开，包括美方代表有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还有这个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库德洛、总统贸易以及制造政策顾问纳瓦罗。那么中方的代表呢，我们看到是习近平主席特使、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来领军参加这个高层官员的谈判。不过有趣的是呢，这一次刘鹤多了一个头衔，也就是习近平主席的特使。那我们都还记得，上一次刘鹤到白宫来的时候，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亲手递交了一封习近平写给特朗普总统的信。那特朗普总统在听完那个信之后呢，不但称赞这封来信是美丽的信，而且呢还表示非常的开心，说他跟习近平 主席两人的关系非常的好。所以这一次呢，刘鹤有没有再另外带来习近平的来信？因为呢，以这个习近平主席特使的身份呢，也是在这个大家会关注的范围之内。那么此外呢，在今天我们刚刚讲到了特朗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签署太空政策方针的时候呢，就有记者也问到了说现在谈判的情况如何，以及在3月1号期限抵达之前呢，能不能达成美洲贸易协定。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则是有点暗示说可能可以推迟这个期限。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I can't tell you exactly about timing, 我无法告诉你确切的时间，那个日期不是绝对的，因为还有很多事可能会发生。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提高关税，因为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将会自动提高到25%。我知道中国不想要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会看情况。我要说跟中国的贸易谈判进行得很顺利。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can only say that the talks with China on trade have gone very, very well.
是的，那么在记者也问到说关于这接下来准备的这特金会，特朗普总统表示他非常的这个期待，那么也表示呢，朝鲜半岛无核化是最终的目标，但是呢，目前他并不急着要达到这个目标。林森，
好的，谢谢耀一，这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一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中贸易谈判本周继续在华盛顿展开，现在距离截止日期越来越近，双方能否达成协议以避免美国对中国产品关税进行上调？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专家的分析。方冰。
好的，葛一豪是最近美国两家智库发布的美国对华政策研究报告路线修正的经济部分的主要撰写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中贸易谈判将会达成协议，因为现在双方领导人都有政治意愿这样做。我们来听听葛一豪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会达成协议的原因是因为很显然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都希望达成协议，所以最终他们可以命令他们的谈判代表达成协议，所以我认为政治将起主导作用。
但是我们知道美方向中国提出了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也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盗窃机密、强迫技术转让和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等问题进行改革。那么有些呢，中国已经有法律规定，因此重点是如何执行核查的问题。而在国企补贴的问题上，葛一豪认为中国会对违反 WTO 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部分进行改革，比如出口补贴，但是涉及到中国发展战略的部分，葛一豪说可能会比较困难。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我认为在更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框架方面是能够建立共识的。我认为在国有企业中技术公司的补贴方面，中国要做出改革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的立场是这对我们的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每个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发展，所以并不是 WTO 的规定禁止的出口补贴，这些补贴是给中国公司开发国内市场的，他们认为有理由这样做，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将难以获得共识或找到解决方案。
另外，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认为，美中贸易谈判主要是解决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中国将增加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和能源产品，而结构性问题会被延后。他认为北京对结构性问题其实已经有了解决方案，问题是如何落实。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interesting part to me about the structural issues is China has a solution already.
有关结构性的问题，我觉得有趣的是中国已经有了方案，中国已经宣布了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方案，在5年半前的18届三中全会上，他们建议进行结构性改革，如果落实的话，许多美中之间的结构性问题就不会存在。因此问题是什么时候习近平会理解这不仅是有利于美中关系，而是对中国有好处。
This is not only good for U.S.-China relations, this is good for China.
但是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则认为，习近平大权在握，如果他想进行结构性改革是一定能做到的，而且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也并非全部都是改革内容，其中既有市场应对资源分配起决定性作用，又有要做强做大国企。因此易明认为，今天中国的局面正是习近平要控制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所造成的，他对美中关系未来的走向不表乐观。我们来听听易明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习近平本身就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我很不乐观。我认为过去六年来，很多中国的改革者一直在做这件事。他们在去年秋天的经济会议上曾大声疾呼，说我们的经济在沉沦，我们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我们知道刘鹤也是有这种倾向的，但是习近平不会愿意冒放松对经济控制的风险。
虽然易明对未来美中贸易前景不表乐观，但是根据葛一豪的说法，他认为美中贸易谈判即便是在中国未能就所有美国的要求做出让步的情况下，双方依然会达成协议。他认为最终美中双方会建立一些新的谈判框架来处理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主持人。
好的，感谢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来关注国际方面，委内瑞拉陷入困境的总统马杜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委内瑞拉应该迎来新的一天的呼吁，他将特朗普的语气比作纳粹。来看报道。
马杜罗在国家电视台上对特朗普的讲话做出反应，特朗普说他支持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并敦促委内瑞拉军方转而支持瓜伊多。
宪法的最高统帅是谁？他们傲慢地以对我们的蔑视来以为他们拥有这个国家。唐纳德·特朗普以为他有权发号施令，而国家玻利瓦尔武装部队将执行他的命令，这是对尊严的冒犯，是侮辱。
马杜罗指责特朗普的讲话近乎纳粹风格，他说美国人似乎认为他们拥有委内瑞拉。
另一方面，美国十六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获得修建边境墙资金的做法是违法的。特朗普总统对此做出了回应。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爱德华。
特朗普就是星期二早上在推特上发了消息说，他事先已经预见到了民主党带领的州会提出起诉，并且就是批评了带头的加州在各方面浪费了一些钱在这个高铁项目上。在此之前，以加州带头的十六个州的司法部长星期晚上向美国北加州联邦法院提起了诉讼。有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案子可能最后由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来看一下下面一段电视报道。
起诉书称，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是非法和违宪的。白宫尚未对各州的诉讼做出回应，但已经预料到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会受到司法挑战。周一是美国的全国假日总统日，数十名抗议者聚集在白宫对面，表达对特朗普行为的不满。
没有紧急状态，这是假紧急状态。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我认为他把人们叫到边境是不必要的，边境上没有紧急情况。
气候问题存在紧急状态，宪法遭遇紧急状态，枪支暴力问题存在紧急状态，南部边境没有紧急状态。你不会宣布紧急状态后然后去打高尔夫球。
特朗普说他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是因为他对国会批准用于边境安全的拨款数额感到不满。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特朗普2016年总统竞选活动的核心就是承诺要修建这个隔离墙，并让墨西哥出钱修建。然而墨西哥的领导人表示，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为修建边墙出钱。基于上周结束的预算谈判的结果，国会也似乎并不确定。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爱德华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美国十六州联合起诉特朗普以国家紧急状态获得边境墙资金的做法违法。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宣布参与总统大选，2020年大选中挑战特朗普的人数继续增加。美中最新一轮贸易谈判在华盛顿举行，中国媒体对本轮美中贸易谈判流露出乐观情绪。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9日开始在华盛顿展开。美国向世贸组织提出新要求，削减有资格获得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国家数量，该提议可能遭到中国的抵制。3名欧洲议员被拒绝入境委内瑞拉，目前欧盟对委内瑞拉反对派的支持面临更大的压力。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说，中国的网络攻击在过去一年显著增加。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介绍。莫宇，
好，卡拉。那么美国的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呢，在星期二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在美中两国2015年就不进行政府支持的商业网络间谍行为达成一致之后呢，中国的网络黑客活动是有所减少的，是呈一个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在过去一年来呢，这种趋势看起来正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那中国的网络入侵规模呢，是重新回到了协议前的这个水平。那报告说，这种增长与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有关。那么随着这个美中关系继续恶化的话，预计中国的网络入侵活动还会更加频繁。那么 CrowdStrike 的这个联合创始人和首席技术官阿尔波诺维奇呢，是对《金融时报》表示，中国是完全卷土重来了。那对多个对中国具有战略利益的这个产业实施经济间谍行为。那一些网络安全方面的专家呢，他们是认为美中之间2015年达成的这个网络安全协议实际上已经破裂了。那么下面来听听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的网络安全研究员詹姆斯·路易斯的观点。
People have watched this very closely because of the 2015.
因为2015年奥巴马和习近平达成协议，人们密切关注网络攻击问题。大家普遍认为，两位元首达成的共识在去年破裂了。中国的网络间谍行为显著增加，我不太确定是否与贸易战有关，但是他们将其放弃有很多理由，需要在技术上赶超美国，提高中国的间谍活动能力。没有人会正式宣布协议结束的，但是协议是结束
了。
那么路易斯说呢，中国的网络攻击看起来是政府支持的。那他指出，许多人认为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国安部现在是网络攻击活动中，在这个活动中扮演了更大的角色。 那 CrowdStrike 的报告说呢，除了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也是网络攻击的主要国家行为体。那这份考察全球网络安全威胁的报告指出，与通讯有关的袭击是网络安全这个问题的一个全球趋势。那报告说，来自中国的黑客使用多种方式攻击通讯组织目标，包括网络钓鱼和攻击供应链等等。那随着这个美国和全球其他国家正在铺开下一代通讯网络 5G 的建设，那通讯系统的安全问题也是美国和许多国家担忧的问题。美国正在游说其他西方盟友和国家在 5G 网络中避免使用与中国华为公司有关的设备，担心华为设备存在安全隐患。那一些国家已经表示禁用华为，德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呢是表示他们仍在评估安全风险。卡拉，
好的，感谢莫宇为我们带来的列前报道。
美国向世贸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减少有资格获得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国家的数量。据分析，该提议可能会遭到中国等获得了该资格的国家的抵制。那么详细的情况，请记者魏之来介绍。魏之，
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新的建议，可能会使中国和其他大型新兴经济体无法获得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世贸组织通常在某些国际贸易规则上给予较贫穷的国家较为宽松的待遇，这种待遇被称为特殊和差别待遇。特殊和差别待遇使发展中国家有更长的时间来执行商定的承诺和增加贸易机会的措施，以及可获得与发达国家相比多一倍的农业补贴。世界贸易组织164个成员中，大部分都自称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等主要的贸易大国，以及世界上一些最富裕的国家，如韩国、沙特阿拉伯等。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可以自我指定为发展中国家，使他们有权享受世贸组织的一系列的利益和宽松待遇。美国上周五对世贸组织提出了改革建议，要求削减有资格获得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国家数量。美国在提案中表示，发展中国家地位不应该适用于以下四类中的任何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或加入经合组织的国家，二十国集团成员，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的国家，或占全球商品贸易不低于0.5%的 WTO 成员。这一提案可能会受到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抵制。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全球经济高级研究员菲利普·利维说，这一提案可能会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他是这样说的。
Like this is more something symbolic than of practical importance.
我认为就重要性来说，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在实践中，特殊待遇在谈判中最为显著。总的感觉是，特殊和差别待遇下的发展中国家不需要完全承担贸易义务。因此，如果我们在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谈判，取消这一要求，或说中国确实需要充分承担义务，将是非常重要的。但目前似乎没有多少这样的谈判正在进行。
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高级副主席艾琳·艾尼斯则认为，美国的提议是有道理的。他是这样说的。
显然可以争辩说，中国的经济已经超越了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利益。我无法具体评论美国的提案是否是做出这一判定的正确方法。我们一直在鼓励中国政府认识到，通过继续将其归类为发展中经济体而获得的利益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他们承认自己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定义的能力，将使他们在认识到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方面受益。
利维还提到，由于世贸组织的运营是靠各国自愿，而164个成员中大多数都自称是发展中国家，美国这项提议可能很难实现。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魏之在新闻中心的 连线报道。
下面将目光转向国务院，三架载满为委内瑞拉提供人道救援物品的美国军用飞机已经降落在哥伦比亚，但委内瑞拉有争议的总统马杜罗拒绝让这些救援品进入委内瑞拉。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向委内瑞拉军队喊话，敦促军队支持进行和平的权力过渡。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了解详情。荣香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对于委内瑞拉的局势有什么最新的表态。
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拉迪诺在不久之前结束的例行记者会当中表示，美国24小时密切关注委内瑞拉的局势，目前的当务之急呢是确保这些人道救援的物资能够顺利的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也警告委内瑞拉的军队不要干预外国运送人道救援的物资。我们知道目前委内瑞拉正面临非常严重的政治危机以及经济危机，食品、药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对委内瑞拉人民来说呢是非常匮乏的，而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是全球最高的，至少有10%的委内瑞拉人民已经逃离到海外，说明这场人道危机的严重性。而对于美国愿意提供人道救援物资，马杜罗表示并不需要，因为担忧这会引来美国的军事干预。与此同时呢，有3名欧洲议会的成员呢被拒绝进入委内瑞拉，因此欧盟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呢要求欧盟要正式承认胡安·瓜伊多，也就是呢代表委内瑞拉人民多数民意的国民议会的议长呢为临时总统。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数千名反对派支持者上周末涌上加拉加斯街头抗议。胡安·瓜伊多向马杜罗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
我们今天本可以让满载人道主义援助的飞机降落在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有争议的总统马杜罗阻止了大部分外国援助进入该国。美国军方已经向委内瑞拉边境运送了食物和药品。华盛顿方面要求马杜罗下台。欧洲要求马杜罗下台的呼声还没有那么响亮，但是也渐渐地强烈起来。3名欧洲高级议员应反对派议员的邀请前往委内瑞拉，但是他们星期天被拒绝入境，被迫返回马德里。
这是令人非常不悦的迹象，明确显示出委内瑞拉几乎和朝鲜一样，是一个被权力挟持的国家。
这些议员要求欧盟现在放弃国际联络小组。国际联络小组是欧盟在欧洲国家和4个拉丁美洲国家之间发起的一项倡议，帮助委内瑞拉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六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欧盟必须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总统。荷兰是跟随美国步伐的欧盟成员国之一。
已经有22个欧洲国家承认瓜伊多为临时总统。当然，我更希望看到欧盟团结起来。
但是欧盟内部却存在分歧。西班牙与委内瑞拉保持着最为密切的联系，并拒绝了美国的要求。
彭斯先生不能要求我们不接受委内瑞拉的宪法。
法国坚持举行新的选举。
解决委内瑞拉政治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举行有民主保证的总统选举。
荷兰政府已经同意将其位于委内瑞拉附近的海外领土库拉索岛作为援助中心，但它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为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我们需要得到委内瑞拉当局的同意。
大部分的外国援助因此都陷入困境。与此同时，有关如何结束政治危机、帮助委内瑞拉人民的外交辩论却愈演愈烈。李奇维尔，美国之音，伦敦报道。
美国官员一再强调，美国所寻求的是委内瑞拉的民主过渡以及权力转移能够和平的进行。但是呢，目前所有的选项都被考虑当中。这被认为是对委内瑞拉的军队来喊话，因为美国并没有明确排除军事选项。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今天的例行简报是由副发言人帕拉迪诺来主持，这是因为发言人诺尔特已经放弃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提名，他也可能在不久将来呢离开发言人的职位。主持人，
好了，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回的报道。
美国福蒙特州的国会参议员桑德斯星期二宣布参与总统大选。桑德斯2016年曾经竞选民主党总统的候选人的提名，但是输给了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77岁的桑德斯主张免除大学学费，扩大政府在全民医疗保健上的作用，并提高美国工薪阶层的最低工资，这为他赢得了大批支持者。桑德斯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担任国会参议员。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预计在3月中旬卸任。罗森斯坦任职期间任命了一名特别检察官，调查俄罗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团队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罗森斯坦预计在新任司法部长威廉·巴尔上任后不久离职。美国参议院上星期批准巴尔出任司法部长。
中国指责美国试图阻碍其电信行业的发展。此前，美国表示中国可能利用中国企业的设备监视外国客户。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批评美国是编造借口，利用政治手段打压中国企业，并称这是虚伪和不公平的霸凌行径。美国副总统彭斯上星期在慕尼黑发表讲话时警告欧洲国家，在寻找开发新的 5G 移动电话网络的时候，要认真对待中国可能带来的威胁。
美国权威国际教育交流机构国际教育协会2019年峰会星期二在纽约结束，大约600名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国际教育专家、政府官员、企业界人士、民间团体和慈善机构参加了这次为期3天的峰会。此次峰会主要探讨了国际教育融资、虚拟教学、政府决策与国际教育交流、国际教育资源分配以及国际教育与人权等议题。有与会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导致美中关系出现紧张的政治因素不应该影响两国间的教育交流。
I think a lot of what you're hearing about Asian Americans.
我认为我们目前听到的有关亚裔留学生的很多说法来源于无知和缺乏了解。同理心更容易适用于和自己肤色相貌相近的人，人们往往更容易对本族裔人群产生认同和共鸣。在国际教育交流中，我们不仅要强调同理心的多少，更要强调把同理心适用于和自己不同的人。
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教育协会成立于1919年，此次峰会是该机构庆祝成立100周年的主要纪念活动。国际教育协会每年发表的门户开放报告被认为是解读美中教育交流和留学生状况的最权威的文件之一。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二启程来华盛顿与美方举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推特说，上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在多个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中国官方媒体也对本轮美中贸易谈判流露出了乐观的情绪。那么美中双方能否在这一轮的谈判中达成协议，就此给美中贸易争端画上休止符呢？那么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解读与分析。欢迎林峰。
谢谢。
这一轮这个谈判啊，这个刚才我是说是新一轮的最新一轮的谈判，因为注意到就是说这个第几次这个说法都不一致啊，是第九轮，这是美国的说法，
对，
中国说是这是第七轮，
对。
那么不管它是第几轮，最新的一轮经过了这么多轮的谈判之后，目前双方到底有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应该说无论是七轮也好还是九轮也好，确实就是说在上一轮，就是在北京的那轮谈判的时候呢，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当然这个从双方的这个发表的这个声明来看的话，应该说还是客观的说，应该是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但是呢，就是双方都没有具体的来公布到底是在哪些领域取得了进展。但就现在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在中国的这个补贴政策上，那中方的提出呢，就是说他答应把这个中国的中央一级的这个补贴
贴和这个各地方的这个补贴呢，把它列出一个详细的清单，那么交给美方，然后呢，来确中方同时要承诺呢，确保所有这今后这些补贴政策呢，都是符合这个世贸组织这规定的。那中方还有提出了一些就是说大笔的采购的这个计划。那我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是说呢，中方甚至提出就是大规模的购买这个美国的芯片，大规模的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大规模的购买这个能源产品，来在短期内试图在短期内呢，就是我们所说短期也不是几个月，而是在几年之内呢，能够来大幅度的削减这个美中的一个贸易的赤字。那中国同时也提出来要加速这个开放中国的这个金融这个领域，还有同时呢也要加强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有同时也新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呢，中国要求呢就是把这个制造业领域，也就是中国强调这个一直被美方所非常忌讳的这个2025啊，中国制造2025，它里边的一些核心的一些产业呢，来能够呢对这个外部的能够打开进一步的开放，让允许这个美国的公司，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这个外国企业能够参与进来。也就是说，这些方面的话呢，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从这个比较少的披露出来的这个内容来看，这些是双方目前来看就是取得的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那么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就是双方有没有确定这一轮的谈判的一个主要的议程到底是什么？
这回我们关注到，其实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议程就是能够把这个谅解备忘录，就是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呢，能够制定出来，或者说是甚至说是公布出来。那么实际上在上一轮的谈判的时候呢，双方就已经开始就是就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在进行这个措辞啊，包括它的这个行文啊，怎么来表述进行谈判。但是呢，上次呢是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没有能够出炉。这次的一个重头戏，其实就是说，希望在这轮谈判结束的时候呢，双方能够公布出一个这个谅解备忘录。所谓的谅解备忘录，就是说中方把中方的这个要求和他的那个承诺呢，列出来。那美方也把美方的这个要求和他的承诺列出来。那还有就是说，这个双方在哪些这个领域还有一些分歧，特别是具体来谈到，就是说分歧点是什么，中方的要求是什么，中方的诉求是什么，那美方提出来要求是什么，那美方对中方的诉求又是什么，应该是提出了一个详细的一个谅解的，这详细的把这个议题核心议题都列出来，这个就是这次这个谈判的一个焦点。就是双方还希望能够在最后时刻呢，能够就是说把这个基本上把这个大的框架，这个美中贸易谈判这个最后这个协议的一个框架能够敲定出来，以便于在争取在3月1号这个最后，或者说3月2号最后的截止期前，能够让两方呢能够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整体的一个框架都已经谈成型了，这样的话以便于这最后美中元首谈见面的时候能够最后一锤定音。
那么就是说达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框架的协议，那么真正的这个美中谈判的这个双方的这个难点到底在哪儿？
现在这难点其实还是有几个地方，一个就是说，就像我们过去常常就总是说到的那几个议题，就是这个核心的这个难点，就是一个就是说，美方一直就是指责中国有这个强制性的技术转让的这么一个问题，但是中方现在对于这样的一个美方的这样一个说法，实际上是从始至终都是否认的，中方从来不认为这个中国有这个强制性的技术转让。那中方的说法就是说是外国公司自愿的，根据为了换取中国的这个市场份额而自愿的愿跟这个中国的企业呢达成这个商业合作协议，这是一个双方你情我愿的一个事情，而不是中国方面呢，至少在中国的中央政府这一层级的话没有这样的要求。如果中方是一直否定，而美方又一直指责中国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都现在没有一个共识的话，那就很难就是说下一步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美方提出来呢，要求这个在这次协议这个美中贸易协议的话，如果能够达成这样的协议的话，要求能够实现有一个这个就是说执行的这么一个机制，就是说能够确保中方能够去按照这个达成的这个协议能够来履行这样的一些义务，就是履行中方所做出的承诺。美方的过去的说法就是说中方常常呢是提出了一些这个空头支票，那表面上看起来说答应了很多的这个做出很多承诺，说得很好听，但是呢最后在履行的时候呢没办法去实行具体的去执行这些承诺，所以美方要提出来的话要有一个这个监督的这样一个机制。
您跟我们最后再来说一说，就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这一轮的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中国的媒体呢表示非常的乐观，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也是表达了一个乐观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未来就是美中双方到底就是说要达成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一揽子的一个非常全面的或者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贸易协定，能够使得美中贸易关系能够稳定上那么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样的一个几率到底有多大？
综合这个各方的报道，还有我们得到的信息，我个人的这个分析来看的话，就是说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这几率还是相当大的。那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尤其是上一轮的谈判结束以后，这个积极的信号还是比较多，乐观的情绪也比较大。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总统，他就是在这个会见这个他的主要两位谈判代表，一个是财长姆努钦，还有一个就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时候，就是私下就说，如果要是双方能够，就是说这个两方的这个差距越来越小，能够朝着这个达成一个协议这么一个方向去走的话，他愿意把这个最后的3月1号最后截止日期给他推迟60天，让对方能够让双方能够敲定这样一个协议。那就是所以这样来看的话，这个协议的可能性是很敲的，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还有两个有一个政治比较重要的一个政治因素，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放缓很比较这个下行趋势越来越大，另外一方美国方面的话，很快也将进入这个大选的这个总统大选这样一个季节，所以就是说美国方面和中国方面都有这样的一个在政治上都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去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但是呢，与此同时就是也有这些分析人士就是担心呢，这样一个协议也可能不会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一个协议，有可能像这个就是前不久美国跟这个墨西哥和加拿大敲定的那个新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或者美加墨贸易协议那样，看起来好像很好，但实际上改动的其实有批评人士就认为改动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大。
好的，非常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林峰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研究机构尝试用颅磁刺激疗法帮助治疗抑郁症。洛杉矶华美博物馆正进行光之影山水画的当代想象展览，用科技和现代材料呈现山水画的精髓。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抑郁症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它会干扰正常的生活和自我价值感，甚至导致自杀。有一种治疗方法可以将磁脉冲直接传送到大脑，帮助治疗。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森的报道。
021。
基比是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一名理疗师，他平时很活跃，但去年由于严重的抑郁症，他连简单的决定都很难做出。
那些其他人想都不用想的简单的小决定，我都需要去想，这让我更有压力，因为每一个小小的决定都是艰难的。
抑郁的人通常是无精打采的，抑郁影响饮食习惯和睡眠，即使有药物和治疗也不行。基比曾想过自杀，并多次住院治疗。后来他听说有一种叫做经颅磁刺激，简称 TMS 的疗法，他不需要手术或者麻醉。 TMS 使用的线圈向大脑传送强大的磁脉冲，
这些脉冲将刺激神经递质，这是一种化学信号，这将改善负责情绪调节的大脑不同区域之间的沟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改善抑郁症的症状。
基比在接受治疗前服用了非处方止疼药，仅仅一个星期后，他就感受到了真正的变化。
我感到好多了。
经过30多次的治疗，他的抑郁症状几乎消失了。
基本上50%到60%患有难治性抑郁症的患者会对 TMS 产生有临床意义的反应，其中1/3的人会得到缓解，这意味着他们的症状会完全消失。
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说，两项关于 TMS 安全性的大型研究发现，大多数副作用如头痛是轻微或中度的，但由于这种疗法相对较新，长期副作用尚不清楚，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这对基比很有效，他回到工作岗位又打起了比克球。美国之音皮尔森报道。
好，继续关注医疗卫生。研究人员和医生正在使用非常非常小的粒子来寻找对抗癌症的新的方法，一些直径只有几十亿分之一米的纳米的粒子携带着特殊的燃料，触及癌细胞的时候就会发光。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科学家说，这使得外科医生更容易发现和切除肿瘤，而这项新技术正接近人体实验。来看美国之音马特·查维克的报道。
这种特殊的纳米颗粒就像小船载着一船染料驶向病人体内的癌细胞，这种染料可以杀死一些癌细胞，并使其他癌细胞更容易被外科医生看到并完全清除。
利用这种纳米颗粒向癌细胞输送染料，这样你就能一诊断癌症，二观察癌细胞的生长，三当你切断癌细胞时确保没有癌细胞留下。
这种纳米药物是由两位科学家开发的，奥莱和奥莱纳塔拉图拉，他们花了4年时间才找到完美的化学成分。
染料在有机溶剂中，聚合物在水中，当我们将它们混合在一起并蒸出有机混合物时，就得到了这些纳米颗粒。当受到光的影响，它们可以发现癌细胞并产生杀死恶性细胞的热度。
在以这对夫妇命名的塔拉图拉实验室里，这种新药在老鼠和兔子身上进行了成功的试验，下一步是临床试验。研究人员说，清除所有癌细胞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癌症复发，通常会更具侵略性和危险性。
留下的癌细胞最终导致复发，而且通常留下的癌细胞有更高的可能性会对化疗产生耐药性。
这项研究需要大量的癌细胞，大多数的癌细胞是在这个房间里培养的。医生和科学家表示，这种新型纳米药物非常有前途，因为它使医生更容易看到恶性细胞和健康组织之间的区别，这可能使癌症治疗更加精确。
我们真的没有任何可行的强大的成像模式来帮助外科医生识别肿瘤边缘。这种治疗的潜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它有很大的潜力。
然而最重要的实验，也就是临床试验，还在前方。研究人员希望这些微小的粒子能带来巨大的成功。美国之音马特·维查克，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报道。
有些人无论到哪儿都愿意带着他们的宠物狗。那么犬家呢，就是专门为狗和人开设的一个瑜伽课程，十分欢迎狗狗和人类一起参加。
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就带我们到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市的一个犬家班上，在那里人们和爱犬们玩得非常的开心。
狗狗们四处嬉闹时，他们的人类父母摆出瑜伽姿势，这就是犬家一种有趣的放松方式。人们在锻炼的同时和自己的宠物交流。在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宠物急诊所 IMAVET 创办人兼兽医罗维尼亚贾维宁几个月前决定开办犬家课程。
每个人都喜笑颜开，狗在人之间来回走动，我觉得这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快乐。
犬家是15年前由一位美国健身教练创立的，有些狗天生就能完成的姿势，人类则需要时间来学习。
你可以做小狗式，跨步抬高，其他所有动作保持不变。
阿什利·斯托尔特是一名瑜伽教练，他决定尝试教授犬家课程。
Definitely less focused on
犬家课程较少关注练瑜伽的人，而是更关注人与狗之间的联系。狗狗们开始模仿人类的行为，我们经常会有排泄事故，必须在上课期间清理，或者狗狗会在课堂上乱叫。
马里兰州的兽医温迪郭正在上他的第一堂犬家课。
我还挺喜欢狗狗们跑来跑去，他们总是充满好奇，他们有那么多的爱要付出，这就是我和他们一起练习时的感受。
犬家有助于在宠物的人类父母和他们的爱犬之间建立更牢固的联系。
你的手可以从脚趾一直向后抱到脚踝。
麦克喜欢拥抱狗狗。
所有的狗狗都需要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课堂上大家在一起相处的一小时是非常完美的，是放松的，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
贝斯·巴雷特是一名大学生，他现在还不能养狗，所以他很喜欢别人的狗狗。
我爱犬也爱瑜伽，所以犬家是两者的完美结合。
课程临近结束时，人们摆出放松休息的姿势，人和狗都准备放松。
Good job.
狗狗们干得好。
也许这有点疯狂，但跟普通瑜伽相比，犬家却是给你和狗狗带来了更多的平和，也更有助于你和狗狗们建立联系。
美国之音布洛克，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报道。
中国山水画的笔墨风格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的演变。洛杉矶的华美博物馆正在举行《光之井：山水画的当代想象》的这样的一场展览。
山水画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在这一次展览中再一次发展演变，将新的数字一代与这类传统艺术形式相连，以一种新的方式捕捉其精髓。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这个展览使观众放慢脚步，逃离到一个不同的世界，这正是中国古代山水画大师的目标之一。
山水画从来就不是去描绘一个真实一时一地的风景，它其实是很个人的唯心的一个想象。你想象一个你想要把自己放在那个世界的空间。
在中西艺术风格的熏陶下，董成莲和吴继聪两位艺术家尝试用科技和现代材料来捕捉山水画的精髓。这个现代的方法呈现出了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是。这些塑料盒子是缓慢移动的一束光投射在墙上的阴影。
整个作品里头，它其实在处理很多虚实的问题，就比如说塑胶材料，它本身是真实的物件，但是其实它的影像本来应该是虚的影像，反而比这些真实的材料本身来显得更真实。
艺术家吴继聪说，另一重世界是这样的，投射在墙上的阴影看起来比实际的盒子更真实和坚硬，这也正是现代数字时代的象征。
这个时代其实人类也发展出属于这个时代逃避现实的方法，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时间在网络空间里头 cyberspace。
网络空间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逃避，就像山水画一样。为了捕捉山水画的哲学元素，磁铁被用来悬浮物体，以表明自然界万物之间存在的一种力量。这个艺术装置是董成莲对天堂的再现。
对我来说 heaven 或天这个事情，其实都是我们一直人生最终在追寻的一个最崇高的一个地方。那在我的想象之中呢，这样子一个空间其实是一个无我的空间，所以作品其实是一个一次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这些作品是艺术家们希望现在的观众能够体验山水画大师们想要达到的效果与境界的方式。
人们可以说我们是在找寻精神上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在找寻一种方法来净化思想和灵魂。时至今日，你很难在传统艺术作品中体验到这种感受，你只能在博物馆的玻璃下面看到它们，很难去靠近它们。
当代艺术家希望他们对灯光和实验材料的运用能让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变得更加栩栩如生。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上周拉开帷幕的狂欢节季将在3月5日达到高潮。在星期三大斋期前，世界各地的人们将参加化妆舞会、观看游行、享用晚餐盛宴。
狂欢节是源于古老的异教的传统，当时人们试图用欢乐的叫嚷和吓人的服装来驱散冬季的忧郁。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意大利著名的威尼斯狂欢节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欢呼雀跃的人群于周日聚集在卡纳雷基欧运河旁观看一年一度的游船游行。一艘在船身上描画了一只巨大下水道老鼠的船引领了今年的游行。
我很高兴看到了许多人穿着不同的服装，戴着各种面具以及威尼斯礼服，一切的一切都太棒了。
里约热内卢是狂欢节期间另一个备受欢迎的目的地。巴西在过去的一年里遭受了一系列的灾难，其中包括1月份的一次致命的大坝坍塌。狂欢节的表演者们说将会尽力让人们高兴起来。
2019年的伊始非常紧张，所以对于我们音乐人来说，狂欢节的想法是让人们忘记那些问题和烦恼，享受乐趣。这很困难，因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困难的时刻，但我们将努力的让他们开心起来。
狂欢节通常是人们发泄对当前政局不满的时候，嘲讽世界领导人的面具和服装比比皆是。
马克龙、特朗普、普京，还有一些其他政客。
模仿电影角色也很流行，但是有些国家仍然坚持传统。在玻利维亚，庆祝活动开始时，人们制造噪音来唤醒狂欢节的精灵，请求他快出来。
佩皮诺，佩皮诺，起来，我们太想你了，起来。
狂欢节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异教徒时代，那时人们身着吓人的服装，发出声响来吓跑冬天或是迎接新年。在马其顿的维尼察村，东正教徒遵循旧儒略历，以街头狂欢节的方式庆祝新年伊始，这是一种古老的异教徒仪式演变而来的。在斯洛文尼亚历史悠久的城市普图伊，人们遵循着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传统，钟鸣驱走冬天和邪恶，迎接春天和丰年的到来。今年在瑞典举行的世界高山滑雪锦标赛上，有6名男子装扮成神话中的巨兽出现。
我们来这里支持体育活动，我们支持每一位运动员。
但是谁知道呢，也许是钟鸣声唤醒了古代斯洛文尼亚人的精神，帮助他们的同胞伊尔卡斯图赫茨赢得了女子滑降赛的金牌。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下面一起来关注星期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中共党内自由派人士李锐的追悼会定于星期三上午在北京举行，官方悼词以及李锐遗体是否覆盖党旗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李锐入党80多年，他的两头针究竟有多针？李锐在党内以敢言著称，他对中共包括倡导宪政在内的多次谏言有没有超出改良的范围？李锐晚年说出毛病不改、饥饿成习这类名言，他是反对党内暴君还是反对中共本身？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特别嘉宾来和您一同探讨这些问题，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